任恩推过，海外均为始，如何似诈谋，有恩皆自己，未获委同酬。歌舞开华宴，金姿聚满洲，一朝兼碧露，富贵等扶欧。不是自己的恩情却冒认知，过失在自己却推诿到他人头上，最初不过是出于邀遇避怨之心。然而别人有善行我就掩抹掉，别人没有过错我却冤枉人家，损人利己，公道泯灭，这是小人的过失，是天理不容的。前朝周弼与吴鲁瞻都在礼部供职，奉差使到爪哇国去封王，周是正使，吴是副使，吴会说话有口才，周却老是厚道少言寡语。当时爪哇国从元朝以来百余年没有和中国往来，封王恩典也很久未进行，新的王位继承者得到朝廷恩宠封王，对使臣格外优待礼敬。吴凭着自己的一张嘴，竟然把朝廷恩典都说成是因为自己奏请才成功的。爪哇王信了他的话，给他的一切馈赠都很丰厚，而对周只是按常例赠送一点罢了。事情办完，他们要回国，爪哇王送每人一条船，吴得到的馈赠之物银千累万，而且还违禁非法携带爪哇国的歌童舞女在长途路上娱乐。一天到了海关，例行盘查，吴素知周柔顺懦弱可欺，就到周的船上哄他说，你这船稍微显得形制狭小些，不合正式的体统，我和你暂时换一换才够壮观，显出正副使的差别来。周没有识破他的诈谋，就听从了他。果然被确实查出正使船中所载礼物皆超出例外，而且违禁携带外国男女，而副使船中所载物品寥寥无几，确实就据实报告上去。皇帝大怒，动用法司审问，吴口若悬河，把错失都推到周的头上，周天性木讷不能分辨，况且自己是在他的船上，也不知道从何处反驳，奏上去周竟被革职，而吴却晋升为侍郎。又过了三年，爪哇国王来中国朝见，上奏感谢说，陛下圣明推恩于我这远臣，是副大使吴某从中欲成其事，所以久已缺略的赠礼就超出例外。皇帝说，前面行的分点都是朕的主意，与吴有什么关系？于是命他拿出该国馈赠20礼物的实际数目来，爪哇国拿出原来的礼单敬上，原来周汪任的灾物都是吴的。皇帝才知道吴原来冒认恩情，推诿过责，确实很奸猾，立即加以重处，周启用为原职。宋朝的王曾做宰相时，官员们有请求差使的，王曾考察他可以委用，必定先正色拒绝，然后才提拔任用他，但也不是自己告诉他。王曾曾经说过，用贤能的人负责主事，若使他知道，那是我徇私树恩，把朝廷用人之恩归了自己名下，那大臣们的怨恨谁来担当呢？这是不问恩的例子。曹彬和王全彬讨伐蜀地时，全彬杀死将卒3000余人，曹彬劝诫不听，归朝后皇帝大怒，定要查办，曹彬就自己承认下来，王全彬得以豁免， 这是不推诿过错的例子。宜兴人，少林府，积存粮食数千担，有一年大饥荒，有人劝他卖出，他说这是贪图不义之利，有人劝他郑州，他说这是好名。他把所积存的粮食全部拿出来，雇用工锄道修路，从本县直到湖州，长达40里，又挖通离河，至横塘水道80余里，又让溪水通入正泽，乡人都争着来做工挣米，因此都全命存活下来，而又得水陆兼通之力。后来林府活到90余岁，子孙相继科举登第，这是个不仅不滥任恩，而且又能善于施恩德的人。嘉靖年间，葛守礼当陕西布政使，到了大考季的日子，有个小吏被误填老籍要罢职，守礼请求留下，吏部尚书说考季部是来自你地方大吏的上报，你自己怎么忘了呢？守礼说边缘小吏离省会员，我当时只是按文书登记在簿上，现在看到他本人才知道是误填，这是布政司的错，怎么能让小吏受冤枉呢？吏部尚书惊叹佩服，说有谁敢在吏部大堂上讲自己的过失错误呢？就这一条就可考评你为贤能第一了。守礼后来官至刑部尚书。